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的敬拜。好，今天我们继续回到雅各在离世之前向他的12个儿子祝福。你找看的是他对于他失散多年的儿子约瑟的这段祝福。我们在开始看这9章之前，我们先看到第48章的2节。我们看一下当时雅各的状态，说当时有人告诉雅各说，你的儿子约瑟到我们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下。那可能对于不太熟悉圣经的人稍微解释一下啊，雅各就是以色列，这是后来的以色列族，是从最开始从这儿才开始的。我们回到49，所以在雅各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的可以用行将就木来形容。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离世的日子就要到来的时候，他的信心会经历真实的终极的考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在死亡临近的时候，我们也都会面临来思考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被神拯救了，我们是不是真的会死后被他带到天国。在那个时候，虚假的信心就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因为死亡是在眼前的事情，一些世界上的东西，一些我们所拜的偶像，所拿的一些受造之物，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内心的平安，没有给我们，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安慰。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他是非常艰难的从床上坐起来，给他12个儿子来送上祝福。让我们知道不是雅各自己在说，而是神借着雅各的口来赐下祝福，赐下预言。所以我们看到最开始从2节开始，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当雅各看到自己大儿子流便的时候，可能是眼含泪水的，因为他想到的是流便所犯的罪。然后接下来到西缅和利未的时候，他接着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你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嗔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的地上。神在这段借着雅各的口来启示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让雅各看到了他的子孙在埃及地所要遭受的苦难。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在第18节的时候，在中间的时候，雅各甚至怯怯的向神呼喊说，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那个时候雅各身体比较虚弱，可能他说了这么多，需要在床上缓一缓，歇一歇力气，继续来为他12个儿子继续赐下祝福。所以当说到这些，等他看到约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所以我们上次看到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上次我们一起也学习了，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那是因为它长在全旁，长在神的保守里面，他是因着神，所以他能多结果子，甚至他的枝条探出墙外，他不只是自己被神带领，为神做见证，他甚至是神所预备给雅各他们一家的拯救。所以在我们看到在整个遍地饥荒的时候，神借着约瑟也为以色列的百姓留存性命，甚至把他的父亲他的弟兄们也都带到歌山地，带到埃及，得以在那个7个荒年里面有吃的，能存留生命。在雅各被带到歌山看到约瑟的时候，在我们再往前翻一下第46章的28节，那是多年失散的儿子，从小就认为死了，当 他有机会，神让他有机会再次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的时候，创世纪的46章28节，说雅各打发犹大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底，说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的父亲以色列。其实见完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所以当他这个时候那么多年干到了自己的儿子，失散多年的儿子，然后后面又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到他最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候为12个儿子为约瑟祝福的时候，雅各的感情非常的饱满充盈。我们甚至可能想象到当雅各看到自己的儿子约瑟的时候，也会回想起约瑟的母亲，那是雅各深爱的妻子，一直陪伴着他，在早年的时候没有身孕，后来因着神的祝福为雅各生下了约瑟。甚至在当时圣经上这么写，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得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是说愿耶和华再添我一个儿子。所以尽管拉结离世了很多年，已经被埋葬了，但是雅各也深爱着他。当时拉结死的时候是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当时雅各为他立了一个碑，拉结的墓碑。所以雅各看着自己深爱的妻子为他生了儿子这么多年，在离世之前甚至还能见到约瑟的面，所以他内心是那样的感动，他是带着这样的情绪来给约瑟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在49章23节，他回想起约瑟的一生，小的时候被卖到埃及，想象着他一个年幼的孩子在埃及这一路以来的所要经历的危险，所要经历的征战，当然也见证了神在约瑟身上奇妙的作为，甚至让约瑟最终在埃及掌权，成为他们留存在世上的神的保守的拯救之道。所以我们看到他回前面是回忆约瑟这一生所经历的，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将约瑟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依旧强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所以后面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下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到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颈上。所以雅各在这里边为约瑟最后一个祝福，这祝福也是所有的祝福中最为丰厚的。这位100多岁的老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衰残，知道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他心中仍有很多的挂念，他渴望神的旨意成就。我们知道雅各被接到歌山，又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因为约瑟在埃及是掌权的，必要照顾好他的父亲们，他的弟兄们，所以雅各晚年这十几年在歌山过着非常安逸的生活，而且雅各一辈子都是那样的坎坷颠沛流离，所以如果换成别人的话，他可能在歌山就想要扎下根，享福平安的度过晚年，也让自己的子孙们就在歌山地继续生活下去，可能不愿意再次的迁移。但是我们看到在雅各最后的日子，这些在歌山地十几年舒服的生活没有摧毁他的对于神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48章21节，他在离世之前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还要回去，歌山地是埃及的，不是神所应许之地。”而且在我们今天看到的49章29节，他又吩咐他们说，再次叮嘱他的儿子们，49章29节，他又吩咐他们说：“我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我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迦南地，那个因为神的应许在迦南，所以雅各自己看不到他的百姓们回到迦南地了，但是他依然有这样的盼望，他也 懂得借着自己要埋葬的地方来提醒他的儿子们，你们要回到迦南，你们不是埃及人，你们需要放弃在歌山的这些财富，因为神的应许在那里，在迦南，你们必须要前往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在最后的年日，雅各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之前看到的在五十章的第二十四节，在约瑟离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他说二十四节，我要死了，那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对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而且他死后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约瑟甚至推迟了自己埋葬的日子，只要等到神应许的实现。所以神赐给约瑟这样的信心，他不仅希望自己像雅各一样埋葬在迦南地，甚至要等到神的应许实现日子之后才进行安葬。这是神赐给约瑟的信心，因为他希望自己的骸骨能与神的百姓在一起，未来也能一起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一起到达神应许的迦南。而且约瑟带着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实现，神也必定看顾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能把他的孩子搬到那里。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跟约瑟这些神所使用的器皿，都在他们一生当中，特别是在他们生命最后的日子，也都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放下的是当下在埃及的这些权利、这些财富，他们抓住的是未来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放弃了是这个世界上的好处，他们所抓住的是神所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他们拒绝了在埃及的财宝，他们紧紧抓住的是神赐下的永恒的恩典之约。好，这是我们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今天还是回到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的二十三和二十四节作为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四十九章的二十三和二十四节。好，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一祷告来到神面前。好，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好，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这里边说的指的是约瑟说的。好，我们看攻击约瑟的是弓箭手，使用弓箭的人。我们知道在冷兵器的时代，古代的战场，当然所有的武器都可能给敌人造成流血甚至丧命的这样的伤害，但是弓箭手稍微特殊一点，他比刀剑更加的难防，更加的有威慑力。因为刀剑多半是在你面前，是近距离的攻击，所以当敌人拿着刀剑攻过来的时候，你可能还能防御，有盾牌等等，甚至你还是能反击，因为他离你很近。但是弓箭手不是这样的，他站在远处，甚至可能藏匿在高处，很有可能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遭遇了弓箭手的袭击，就好像现代社会这个热兵器时代的狙击手一样，非常的危险，甚至这些弓箭可能射到头部、射到心脏就直接致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敌人也是如此，他们也喜欢藏在黑暗里面，他们不喜欢光明，他们也可能不敢在人面前来露面，在暗地里向神的百姓射箭来伤害他们，他们可能也不会在我们面前来指责，那样的话我们可能还有机会来讨论、来反驳，但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远处来射冷箭，让我们没有办法回、没有办法防备，所以这样的敌人会更加的危险。所以我们看看在约瑟身上这些弓箭手所对他进行的攻击。首先我们看到约瑟从小年幼的时候就要承受来自弓箭手的嫉妒之箭的攻击。接下来我们正好回顾一下整个约瑟的一生。创世纪的三十七章的第三节，创世纪的三十七章的第三节，以色列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其他的众子，因为他是年老生的，所以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哥哥们没有，而哥哥们看到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我们后面的经文有写到，约瑟本来生的也非常的荣美，小时候乖巧聪慧，而且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也知道他是与神亲近的人，他被神所爱，神赐给他那样正直的圣洁的品格，而且神唯独是借着梦境向约瑟来启示他的预言。好，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在雅各的家里非常的受宠爱，他的父亲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所以这一切都导致他的哥哥们在家里恨他，经常的嘲讽他，所以这样一个年幼的孩子从小就承受着很多可能不太好跟父母讲的、说不出来的、秘密的这样的霸凌、这样的悲伤，而特别是在一个不幸的日子里，在一个离他们家比较远的地方，这些哥哥们甚至要设计要把他害死。所以在37章的23节，我们再简单往后看一下，23节说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扒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边没有水，他自己爬不上来。好，后来在流便的请求下，他们没有把他杀害，只是关在坑里。后来是因为有路过的一个以实玛利人，当然我们相信有神的安排在那里，从坑里把约瑟拉出来，被当作奴隶卖到埃及，卖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所以可以想象当时年幼的约瑟他要面临的痛苦，他的人生在那一天就彻底的改变了，因为他要与父亲分离，爱他的父亲，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的父亲分离，他要失去他的亲人，他没有任何的同伴，他要被这些外邦人、这些外族人所带走，甚至可能他们经过沙漠的时候，这些奴隶都是要被手脚锁起来，甚至可能要串起来拴在骆驼上，一路的走过去，非常的痛苦。而且他从那一天开始，他的身份就变成了一个奴隶，他不是一个在雅各家非常受宠的小王子，他变成一个奴隶，他要随主人的命令劳作。甚至我们看到在有一些纪录片或当时的一些图片，那些奴隶可能是要被扒光衣服的，甚至要可能被鞭打、被殴打，就像动物一般被对待、被虐待，甚至。所以我们看到，正是这里边所提到的，弓箭手猛烈的向约瑟射击，他的哥哥们因为嫉妒，把这样的伤害加到约瑟的身上。当然，这样的嫉妒不止在当时，在今天，甚至在神的教会里面也会有。所以我们也不能期待说，当我们成为了神的子民，我们不会引起任何的嫉妒。特别是当我们越来越信靠神的时候，那些特别属灵上长进的，可能更会被嫉妒。就好像最成熟的树上的果子，也最容易被鸟啄、被虫子咬。那开的最好、最早的花，也更容易被风吹雨打而掉落一样。所以，如果神爱我们，我们也可能会被别人嫉妒。就好像约瑟被雅各爱的时候，他的哥哥们也会嫉妒他。所以，如果神荣耀我们，也会有人想要因着嫉妒而玷污我们的名。所以神的先知跟使徒们，包括我们看到的约瑟，他也曾经遭受这样的伤害。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百姓也会受到弓箭手这样的袭击，射出嫉妒的箭。好，这是嫉妒的攻击。接下来约瑟还要面临更糟糕的考验。好，当他被卖到埃及，因着神的保守，他卖给了一个埃及的官叫波提乏。在那里，这个家的主人发现约瑟很有才能，所以就把自己的家务、整个家都交给约瑟来打理。在创世纪39章的3节，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上。后面我看到 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就赐福这个埃及人的家，这家里所有一切田间所有的一切都蒙主的祝福。这边看到后面说波提法将一切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一概不知。然后约瑟秀雅俊美，看似他从一个深坑里边跳出来了，好在这个埃及人波提法的家里过得还不错，但是马上下一个攻击就来了。第六节我看到提到约瑟秀雅俊美，年轻的长相俊美的男子，又有那样的能力，在那个家受到那样的尊重。好，这是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波提乏的妻子眉目传进给约瑟，你与我同寝。好，诱惑之箭又射向了约瑟。在我们看到后面，约瑟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他，约瑟不从。后面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和他在一处。约瑟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抵挡着诱惑之间的攻击。又到了一个多事的一天，这个妇人，这个淫乱的妇人终于逮到机会抓住了约瑟，把他堵在屋里，试图强迫他犯罪。但我们看到神保守约瑟，说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那个时候约瑟像一个睿智的战士，他非常清楚在那样的情况下尽快逃离那个地方才是最好的选择。但这不是一次的试探诱惑攻击，是日复一日的，那么多次他都被这个淫乱的妇人所纠缠所困扰所诱惑。而且设想一下，他当时是那么年轻，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只有神赐给他的智慧跟力量才能帮助他战胜人肉体的诱惑，才能赐给他那样的意志力让他可以战胜这一切，才能保守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来洁净自己的道路，并且有能力有力量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约瑟明白，如果他当时屈服这样的诱惑，他可能会得到肉体的满足，甚至可能在这个家里因着这个妇人的关系得到更多的重用，更加的富有，更加的有权利。那如果他恪守自己的准则，坚持正直圣洁的道路，他有可能会被伤害，甚至有可能面临很多的危险，等待他的可能是甚至是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他在那里之前的身份只是个奴隶。但我们看到他心中有来自神的力量，正是这样的所在人看来难以想象的力量，让他能以坚定的说。所以我们看39章的第8节，约瑟是这么说的，他说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权都交在我手上，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他没有一样留下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就是我的主人对我这么信任，你还要行这样的事情。而最终最重要的那一点是什么给他呢？那样的力量能守住自己的底线，是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不是得罪你，不是得罪主人，更多的是得罪神。因为神的话语在他心里，神的话语神的诫命能赐给他那样的力量，让他守住自己的心神。所以我们看到当弓箭手射出那样诱惑之箭的时候，那样的苦害他逼迫他，因为神的保守他可以站立得稳，他没有跟这样的淫乱的妇人同流合污堕落下去。好，这还不算完，除了来自嫉妒的攻击，来自诱惑的攻击，约瑟还被弓箭手 射出了诽谤跟重伤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当约瑟不从的时候，逃离的时候，那个妇人没有就此收手，而是在他的父亲他的丈夫面前诬告约瑟，把他投入了监狱。在创世纪39章的第19节，约瑟的主人波提法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 我们再往上一点，就她跟她的丈夫说的完全是相反的，是一个诬告的，说还是你所带到这里的，好，是你把她带过来的，你赐给她那么大的权利，好，她这个希伯来人来戏弄我，她来骚扰我，然后我放声喊出来，她把衣裳丢在这块，害怕的跑了，这是在她嘴里的表述，我们知道她完全跟事实相反，但是约瑟的主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听信了他妻子说的话，把约瑟下到监里。这还不只是下到监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约瑟所要面临的更可怕的情况。在当时，在其他人的眼中，甚至约瑟整个的品格就完全的被毁了。他是因为去诱惑，去试图侮辱自己主人的妻子这样的罪名被下到监里的，甚至可能在监狱当中也都会被其他的罪犯看不起，甚至可能在监狱里边其他的罪犯哪怕是杀人的放火的这些人都会觉得自己比约瑟更加的圣洁，而且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说，你看你的主人对你那么好，你还要这样的亵渎他的妻子，忘恩负义等等，这些罪名这些流言蜚语都会加在约瑟的身上，而且约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他无法说出真相，哪怕他说了这些人也不会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当这样诽谤重伤的箭射向约瑟的时候，圣经说苦害他逼迫他，这样的词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对于每个神的子民来说，约瑟所经历的，主耶稣也经历过。那在今天的我们也不能指望说我们完全可以逃脱这些弓箭手的攻击，我们不能奢望我们永远也不会被人诽谤重伤。特别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后，包括后面的新约的经文里面，那些传讲神真理的人，那些主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也都遭遇这样的攻击，甚至那些信靠神的人常常也会被身边的人说不理智，没有智慧，是迷信等等。神的使徒保罗也曾经被这样论断过，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也在提醒今天的我们要有所准备，也不要觉得奇怪，通往天国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充满了试炼跟艰难，在这个路上会有藏在黑暗之处的弓箭手向我们射出嫉妒的箭、诱惑的箭、诽谤重伤的箭，我们也没有像约瑟那样只能靠着神来应对每一场这属灵的征战。好，这是约瑟所面临的攻击，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的后半段，49章的24节，我们见识了这些弓箭手他们的攻击的歹毒，知道了这些攻击的威力，那我们也需要知道面对这些攻击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有谁来保护我们。好，他的弓依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好，提到了他的弓，受攻击的人约瑟手上也有一把弓，不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那我们看到他是那样的沉着，那样的冷静，他没有刻意的即刻的要还击要报复，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拉弓，他可以同样把箭射向敌人的心脏，我们相信他的攻击甚至会比他所受到的攻击更加的有杀伤力，更加的精准，因为我们知道后面约瑟是被神一步一步带领，在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仅次于法老，他有那样的权力，那样的地位，当他想实行报复的时候非常的易如反掌，但我没有看到当约瑟身居高位的时候他报复曾经苦害他的人，没有报复波提法的妻子，没有报复在他监狱里边那个他解梦 最终被释放出来但却把他忘了的那样的大臣，甚至在他幼年的时候想要伤害他性命的哥哥们，约瑟也没有记恨。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45章的第四节，创世纪45章的第四节，好当遍地饥荒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来到埃及借粮的时候，约瑟与他们相认，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被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有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是神，他又使我做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做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这位神的仆人好像在说，我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不会把我的弓我的箭浪费在那些无关轻重的人身上，我所行的是要神的旨意成就，神要在我身上所成就的这些，就好像太阳不会因为有云彩遮蔽它就停止绽放光芒，所以神的旨意和真理也不会因为人的拒绝和人的抵挡而被阻拦，所以神会赐给我们能力，会把弓放在我们手上，我们所要做的是对于神的旨意有那样的敬畏，有那样的信心，我们不要因着自己的血气急于靠着自己征战去还击，我们相信神会照顾好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当我们坚定的信靠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时候，我们的弓也会像约瑟那样充满着力量和能力。对于约瑟来说，他的弓首先是他的圣洁，正是因为他的圣洁，他的正直，他小的时候不与他哥哥们同流合污，犯下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也正是因为他的圣洁，他才能从那样的诱惑中离开，不犯那样的罪。对于约瑟来说，他的信心也是他的弓，正是因为他对于神的信靠，他相信神的带领，他才没有迷失在埃及的繁荣当中，他的勇气也是他的功，即便面临那样的危险，他敢于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我们看到当他按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神也没有让他失望，神一路以来的保守跟带领让他在埃及有那样的成就，他的品格他的诚实也是他的功，正是这样的品格带领他的一生，我们也看到最终在他离世的时候，他依然对于神有那样的信靠。所以当约瑟有这样神所赐给他的那样的品格，那样的信心，那样的勇气的时候，他就有能力来面对来自嫉妒的，来自诱惑，来自诽谤重伤的攻击。所以经文说他的弓依然坚挺，依然坚硬，是因为神有能力在我们身上要实现。所以我们该做的就是像约瑟那样静静的等候神的旨意来成就，正是因为对神的信心，我们才会无所畏惧，就好像雄鹰在高空中翱翔，它能看到地面上那些捕鸟者，但是这些捕鸟人的工具打不到鹰的身上，因为神的保守已经让我们远远的超出他们的范围。所以罗马书的8章25节，这么写到说，罗马书8章25节，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气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着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约瑟才能向他的哥哥们说出那些话，你们不用把我卖到埃及为这个事情自忧自恨了，是神差我来，是神的旨意要在我的身上成就，他也保全了我的生命，他把我带到这里来乃是要为你们存留余种，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他一路以来的带领让约瑟做埃及全地的宰相，有那样多的丰年时候的粮食的预备，帮助他们度过那整个七年的荒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最安全的居所。好，他的弓依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49章的24节，英文的版本这里边不只是手，还有手臂。所以约瑟不仅拥有的是敏捷的双手，还有强壮的手臂，所以他的力量不是嘴上吹嘘的，不是虚无的，是真正来自神的力量。好，在耶利米书的32章的17节，耶利米书32章的17节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万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非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神是有大能力的，所以当他的百姓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会赐给他们力量，他会带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在出埃及地的时候，神在埃及地借着神迹奇事把以色列百姓带出了埃及，把他们平安的带到迦南，他的应许得以成就。所以神的百姓能够忍受一时的苦难，而且心里不怨恨，能够承受被蔑视、被嘲笑，而不憎恨嘲笑者，是因为我们心里边相信神的胜利必要到来。而当罪人得到应有报应的时候，只有属神的人才能拥有最后的真正的力量和尊严。所以那些苦害约瑟的人，那些在当时伤害他的人、逼迫他的人，没有察觉约瑟是与神同在的，约瑟所拥有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同样的，在今天，神的敌人们往往也会认为神的子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无能，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来自于神，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好，接下来说，是因着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我们先看这个大能者，约瑟的力量是来自于神，所以他之所以能抗拒诱惑，是因为神来帮助他。在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力量也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经常说，得救之人除了神的保守跟同在，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力，离开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而且神是以那样非常亲密的方式来赐下这份力量，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约瑟的手健壮敏捷是因着雅各的大能者，是神赐给他的。所以这位全能的神，他是在高天宝座上，他来到我们中间，就像父亲教导孩子一样，把他的能力、他的膀臂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手上，我们得以靠着他才能变得强壮。这是神来保守他子民的方式。而且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说，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当时神是这样的带领这位先知来替神说话，来传讲他的真理。那在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也把他的话赐给每一个属他的子民，也 神也愿意借着我们的口来把这样的话语赐给和祝福我们的家人。这是神工作的方式，这位大能者的方式。而且说是雅各的大能者，无论在新约还是旧约，创世纪还是后面的经文，哪里当我们读到雅各的神这几个字的时候，都在提醒我们，都在告诉我们，神曾与雅各和他的祖先先祖立了永约，神应许赐给他子女的力量、恩典、祝福、怜悯、安慰等等，这些都是借着神与人所立的永约赐下的。但是这约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所立的。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时代，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第十三节，彼得讲到的时候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去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的，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我们的盼望跟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盼望一样，那是因为神所立的永约，我们的信心是在建立在神的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得救的唯一的盼望也是神借着我们的中保与我们所立的恩典之约，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献上自己的生命，成就了神的旨意，成就了神的恩典之约，所以他在主里面为我们预备好了那样的救恩，我们在今天才有盼望。所以我们相信神必要将每一个在创世以前他所拣选的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所以在今天，罪人要想要得救，想要进入天国，就必须领受救主，借着他这个窄门，我们才能走上寻求神的道路，我们才能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约中有份，我们才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有那样的盼望，神也必要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好，最后两节两段。那保守祝福约瑟的是以色列的牧者，是以色列的磐石。在约瑟雅各祝福以法莲和拉希的时候，在四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创世纪四十八章的第十五节，以法莲和拉希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他说，我父亚伯拉罕，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直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是雅各对于神的认识，他用自己的一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相信今天雅各赐下祝福的时候，他相信那位牧养他一生的神也要继续的牧养约瑟和他们的后代。而约瑟在这一生当中一直被弓箭手苦害，我们说约瑟也是旧约中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之一，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也同样的发生。神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被充满了嫉妒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所攻击，因为当他出现的时候，当他讲到的时候，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就失去了在当时所在社会的尊严和权威，所以他们向主耶稣射箭苦害他，逼迫他。因为以色列百姓中有不少尊敬信靠并跟随基督的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那么多人欢迎他的讲道，在他融入圣城的时候，人们围着他喊何在那。当然人是善变的，我们也看到可能在当时他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喊何在那的那些人，最终也是喊着要钉死他十字架的那些人。但是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他们当时是被文士被法利赛人他们的权力他们的 威胁所影响。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到使徒在跟他们说的时候，你们当时做的你们不知道，当你们真的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当你们真的认识这位被神所复活的救主的时候，每一个属神的人最终会因着追随基督的声音找到他们属灵的牧者。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七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七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是这样说的，说我实实在第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他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牧者，而这位牧者他也像约瑟那样被试探，被攻击，被嫉妒，被造谣重伤。所以约瑟借着神的保守经过了这些，并整个一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他是信心的榜样。那在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经历过这些，所以我们也是需要把我们的道路交在神的手中。但我们相信既然主经过了这里并且得胜，我们也要在他的保守下安稳的度过。他也会像这里边所提到的好牧人一样，把我们每一个人接到他的圈中，他为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他认识每一只属于他的羊。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来源，因为按照他的应许，他也必要把每一只属于他的羊平安的带回到天家。好，最后一小段，他是以色列的磐石。马太福音的21章的42节，马太福音21章的42节，耶稣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主耶稣是以色列的磐石，是我们信心的磐石，他来到我们中间，他降世为人，出身卑微，他与罪人交往。所以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所谓的这个世俗的有权势的人，那些有智慧的人都那样的轻视他。但当神再来的日子，主耶稣基督要被荣耀的高举，所以凡信靠他的人都不至于羞愧，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磐石，他永不动摇。所以罗马书这么写着，罗马书9章的30节，罗马书的9章的第30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义的，得了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这里的磐石指着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当他再来的日子，我们都要在他里面得永生，我们都要被他带到天家，享受天国的平安喜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来认识，来信靠这位救主。最后也求神在新的一年像带领保守约瑟一样，他的一生一样，来祝福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好，我们最后来看一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第13节开始，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13节的开始。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抚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余韵。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赞美诗，第210首。我们再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